书接前文，半道上出了个漂亮小伙，这小伙身手干净利落，帮着徐芳和吴珍活捉了彭九公和他儿子彭云。徐芳非常感激，过来又作揖又行礼表示谢意，哪知道这小伙一句话也不说，嬉皮笑脸，接着三次打徐芳的脑袋，踢徐芳的屁股。徐芳最后可急眼了，心说这不拿我当猴耍吗？可你是帮了我的忙了不假，你也不能这么不尊重我呀。最后小撮子徐芳急了，一晃冰铁鸳鸯双棒，呆！我说年轻人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拿我徐芳当了不值钱的东西了，你随便打随便踢，这什么意思？今天我跟你拼了。年轻人稳稳当当，一不着急二不上火，依然呲着牙笑呵呵盯着徐芳，你说这玩意谁受得了？徐芳把双棒并得一处，搂头便砸，那小伙闪身往旁边一躲，晃动双臂跟徐芳就斗在一处。其实这小伙的能耐是不错，那徐芳也不好谈拢啊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走平地。徐芳这些年锻炼的那也是侠客的身份，无奈徐芳啊几天没休息好了，尤其昨天晚上连眼睛都没眨嘛，累的是精疲力尽。说彭九公彭云累的没劲儿了，徐芳也是人也照旧，因此跟这小伙一伸手，显而易见就占了下风。吴珍在旁边看着呢，吴珍心说这怎么办呢？我还能帮着徐芳打这小伙吗？这小伙不错呀，你说不帮着那我该当如何呢？正在骑虎难下之时，就听树林里有人弹奏了一声，声音非常洪亮，跟敲那钟的回音一样。恩恨不超，还不给我住手！哟，这谁呀？随着声音，从树林里头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。哎，这老头长得富态，中等的身材，挺大个脸蛋子，齿红的脸庞，浓眉大眼睛，狮子鼻，方海阔口，嘴唇通红，是满嘴的小白牙，那胡须啊足能有三尺多长，散满前胸，条条透风，根根肉肉，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。老者的头上戴的五福捧寿的草纶巾，两根紫色的飘带飘摆在胸前，身上穿着土黄布的长衫，里边土黄布一身裤褂，腰里系着布袋子，蹬着一双千层底踢死牛豆包大洒鞋，在手里头拄着一根五斤的拐杖，就这拐杖啊有茶杯口粗细，上秤称一称没100斤差不多。这老者这肚子还甜甜着，看上去少说也得80岁，但是精神头挺足。老者这一出现，那位年轻的漂亮小伙赶紧收招定势，转身回来，师父这么顽皮然后甩脸问吴珍，吴珍呐，怎么见着我不失礼呀？哟，同被猿猴见下，吴珍不堪则可，一看就是一愣，真是惊喜交加，做梦也没想到啊， 闹了半天来者非别，正是授业的老恩师，常被飘然走左梦雄。师傅来了，多少年没见着了。吴真赶紧抢步起身过来，倒身就拜了。师傅，您老人家怎么来了？弟子给您叩头了，蹦蹦蹦。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让师傅看看。吴真呐，老了，老了，脸上又增加了不少皱纹呢。师傅，是啊，我看您老人家气色极佳，您可没见老。谁说的？我都多大年纪了？师傅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老人家今年107岁了。
错了，109岁了。
是啊，徐芳在旁边听着呢，心说谁？这是我师叔的师傅，那是我师爷呀。常被飘然叟左梦雄，左老剑客，嘿嘿，从来没见过，今儿是头一回呀。赶紧过来，咕噔就跪下了。师爷在上，小孙孙徐芳叩拜师爷。师爷一向可好？师爷，我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我跟您磕头喽。孩子，起来吧，你真能白活，一说话一套一套的。是，徐芳站起来，毕恭毕敬在旁边一站。这会儿左梦雄一点手，把那年轻的漂亮小伙叫过来了。伯超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拜见你四师兄？他就是你亲师兄啊。吴真呐，这是我闭门收的老徒弟，你的小师弟，姓田，叫田伯超，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百灵子。伯超过来，见过你师兄。
是，
闹了半天这小伙姓田，叫田伯超，师傅给送的外号叫百灵子。赶紧过来就要磕头，吴真用双手相搀，师弟免礼免礼，见见面就得了，这就够了。嘿，多谢师兄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左老剑客是安徽泸州人。这老头啊，那能耐太大了，在本套书可以说首屈一指，江湖上公认的长寿翁，快110岁了，那不是长寿翁，那是什么呢？看看我们周围有几个能活到100岁的，古往今来太少太少了。这左梦雄一生当中受过四大弟子，这四个徒弟是南侠王爱云，北侠唐云，中侠颜荣，剑侠吴真。现在闭门又收了个老徒弟百灵子田伯超。这个事儿要说起来不太合适，你说他的徒弟像吴真都多大岁数？80多了，那你再收个小徒弟20来岁，这像话吗？但是时出无奈，田伯超的爹跟左梦雄是忘年交，他这一辈子就羡慕一个人，就是左梦雄。为了叫孩子拜老师，是倾家荡产呐、最后感动的左老剑客实在没办法了，情面难却，这才破例收下田伯超。你别看他年岁不大，跟左老剑客学艺将近10年呢。你别看10年，超过100年。有道是名师出高徒啊，左老剑客那是什么身份？他教的徒弟能白给吗？ 因此田伯超出手不凡。今儿个一家人见着面了，吴珍哪敢反抗啊，说老师收这么小孩做徒弟，我就不高兴，不敢不高兴。心说也对，老师现在虽然说寿高过百，精力旺盛，为了发扬门户，多收点徒弟也在情理之中。拿我们来说吧，老掉牙了。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陈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，还得年轻人。你看这年轻人精力充沛，那多旺盛啊，我们这一天不如一天，是每况愈下呀。从这一点上想，不埋怨老师，相反的，吴珍还非常高兴。一瞅这小师弟儿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。他要是半吊子250，平庸之辈，我老师也不能收他。刚才伸手我看见了，的确不含糊。所以呢，吴珍挺高兴。徐芳过来，彼此介绍。吴珍就说，徐芳啊，你别看他年轻啊，哎，这可是我师弟，也是你的前辈，过去拜见师叔吧。我去，哎呀，小矬子一琢磨，好，我这辈儿越混越小，半道上冒出来个小师叔，没办法呀，赶紧过来施礼。哎呀，小师叔在上，我这老徒侄叩见小师叔了。百灵子田伯超一乐，哼，徐芳，你是不是对我有点不服啊？
哎，对，我是有点不服，哪有爷俩见面先敲我脑瓜踢我屁股蛋的，有这理儿吗？
徐芳，不知者不怪，这个你还得原谅。
啊，不不不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你不认识我吗？
不对吧，您这是瞪眼赖账啊。哎，好，徐芳，我说不过你，就因为我听说你太坏，我故意拿你开开心，这总行了吧。现在咱这一介绍，辈分分明，今后不开玩笑了，还得请你原谅。吴珍赶紧过来打圆场，算了算了，徐芳也爱诙谐，这算不了什么。
嘿嘿，是啊是啊，我也是开个玩笑，小师叔千万别认真呐，毕竟咱是一家人。
这左梦雄说，你们那都在这儿，都是我的本门本户，我呢就把收伯超的经过跟你们讲讲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徐芳点点头。吴珍就说，师傅您千万别多心，您给我收了个小师弟，我高兴都高兴不过来，我还能挑理吗？别看徐芳诙谐，他从心往外也是非常高兴的。那就好了，这次呢我带着伯超游历江湖，我们还到了南京，了解了许多许多情况，我诚心实意把这孩子交给你们，我老了有今天没明天，把他的事完成，回家我就等着死了。这不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吗？吴珍、徐芳，我就把伯超交给你们了。
老人家放心，交给我们万无一失。
好了，伯超啊，听见没？往后听你师兄的，也听徐芳的。别看徐芳是你的晚辈，人家经验丰富，闯荡江湖几十年了，你得好好跟你徒侄学，你懂吗？
师父，弟子我懂。
那好，这样吧，我这还有个老朋友，我得去看望看望。伯超，你就留下吧啊，我要告辞走了。
呀，大伙一听说这老头来得快当走得也匆忙，想留是留不住的。
就这样，左梦雄是飘然而去。
田伯超一看老师走了， 笑着问吴真和徐芳：“二位啊，我来了，有不对之处，还希望二位指教。说也说的，打也打的，哎，我干点什么？”徐芳一笑：“小师叔啊，您来了可有活干了？这不抓着两个俘虏，知道他俩的身份不？彭老九跟他的犬子啊，叫彭云。这俩人狼狈为奸，作恶多端，乃是国家的反叛，死有余辜。为什么我们费这么大的劲，非抓活的呢？交给朝廷还要审问呢，这是重要的案犯。你来了，别闲着，这俩人全交给你了，你扛着啊，咱们赶紧去德胜寨。”田伯超一皱眉：“哈，这活不错，我刚来扛俩活人啊，这回落到后娘手了。”吴真用手点指着徐芳：“你特意的顽皮，他一个人怎么能扛俩人呢？这又不是平地，你闲着干什么？你也扛一个。”“喂，好嘞，咱俩一人一个。师叔啊，您在头前开道。”真不容易啊，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你看往上爬呀，有时候能爬上来，往下下下不去，75度角，那就等于立斗石崖呀，一旦没登住，呲溜就得下去，就得摔成馅饼，何况还带俩活人呢，怎么办呢？爷三个商量好了，把飞抓百链锁、路金的绒绳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不够长，还有判甲丝绦，全都解下来，接结实了，用天鹅下蛋的办法，吴真先下去，上到徐芳和田伯超，把彭家父子一个一个用绳系下去，吴真接着，把他们倒下去之后，徐芳和田伯超再下去，就这么一蹬一蹬的往下倒，才回到9转18弯。等他们回来了，那两个引路的家人在树底下这歇着呢，一看赶紧站起来了：“徐老爷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跑不了。”“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你们俩歇过劲儿了没？”“歇过来了。”“既然这样，看见没，你俩一人一个啊，背着也好，扛着也好，带回德胜寨没问题，交给我们吧。”他们顺着山洞穿过去，这又回到德胜寨。到这什么时候了？日头往西转了，可以说是人困马乏。到这一看，大火已经扑灭，有的地方还冒着黑烟，明朝的军队出来进去，到处都是俘虏啊！人们一看见徐芳，赶紧过来打招呼：“侯爷回来了，徐将军回来了，回来后回来了。那个于镐和苏鹏在哪儿呢？”“在德胜寨大厅呢。”“好嘞。”就这样，他们迈步走进大厅。徐芳一看呐，这大厅可惨了，原来多整齐啊！通过一夜之间的打斗，再叫大火这一烧，10间大厅全塌了架了，剩下残垣断壁。于镐就在这院里准备了几张桌子，在这儿办公。那事儿可太多太多了，那些俘虏得登记，得派人看管，所得的东西，香刀器皿、锣鼓帐房、粮食等等等等，得清点。死人得远台深埋，这些事儿于镐是累得焦头烂额呀。抬头一看，徐芳回来了，后头跟着剑侠吴真。于镐把笔放下，满面陪笑前来迎接：“回来了，回来了。”“哟，这什么人呢？”“抓的俘虏啊，这就是彭老九，这是他儿子，是重要的案犯。”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
这么说您可累坏了。
哎，算不了什么。
这余宝一指田伯超
啊，这个我的小师叔啊，刚出世的英雄，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。他姓田，叫田伯超。我说师叔啊，认得这位吗？
不认识。
蓝面瘟神余宝啊，余宝啊，他爹就是赛展雄的于金彪，名门之后将门虎子。
哦，是是是，彼此见过，
就把这彭九父子交给余宝了。
徐芳告诉余宝啊，可不能把他俩丢了。
你放心吧，往哪儿丢啊？我要看他丢，我把他怀子骨给他砸碎了。来人，带下去严加看管，
这算没个跑了。
大家在这休息，都饿了，时间不大，伙房把饭菜拿来，大家是饱餐战饭，边吃边谈。余镐就向徐芳汇报：“
我说前辈啊，你走了之后，我马上五路派兵扫荡残匪，
真不错。”又抓了七八百俘虏啊，得老了东西了。您看下一步咱怎么办？
我想好了，咱该打道回衙了。这德胜寨的善后交给苏鹏处置，你跟着我们赶奔莱州府去见王妃。我觉着这两三天王妃也休息过劲儿来了，最好咱们快回南京交差。
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就等您这句话了。
正说着呢，就见张三丰、张妙莲、吕天鹏、左奎等人也回来了。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张三丰一笑：“徐芳啊，我们是空去白回呀、啊！方才有人告诉我们了，你把彭九爷俩都逮住了。”
对了。
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，该着我露脸呐、
啊！大家说笑了一阵，书说简短，他们就在德胜寨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押着彭家父子拔寨启程，这全交给副将苏鹏。苏鹏怎么处置咱们不说，单说众人赶紧离开德胜寨黑瞎子沟，到了官道，众人是高高兴兴回到莱州。莱州的文武官员呐、啊，忙作一团呐、啊，先到十里街官厅迎接，把大伙接到城里，安排到馆驿休息。吃完饭之后，徐芳和余镐更换衣服，前去见王妃。王妃早就得着信儿了，这会儿沈王妃身体也康复了，这才接见徐芳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